好，接着我们很快把那个第四个引文带一下，因为我刚才说到要从相对意义进入绝对意义，是吗？我们把那个第四个引文那个图啊，那图我说过了嘛，那导师的引文哦，你自动转顺时钟转90度，顺时钟转90度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你看哦，这边是一个凡一个圣，对吗？凡圣，以凡夫这一部分来看的话，无常是正常的，就是生死世间，生死世间无常是正常，而常是道的颠倒见。但是经过无常，你看哦，经过无常，那个有见号对吗？从无常透过无我，透过无我就变成转凡成圣，圣者你看哦，圣的那个指标上面常是正常的对吗？而那个无常是颠倒的对吗？圣者，圣者那个圣义地证入涅槃，他不会是无常了，圣义地那就是常。但是各位，这个那个涅槃那个常哦，不是跟无常相对的那个常哦，那个常是超越时间相。一超越时间相，我们如果要用假名说，假名说的时候，要说不说我们不知道对吗？假名说就说常，但那常不是跟无常相对的那个常，而是超越，因为超越时间相了。当然乐咯，常乐我见都可以说咯，常乐我见都可以说，但是要换另一个面目来说它，常是超越时间相，所以说它是常，因为只在时间相当中一定是无常相。而至于乐呢，不是跟苦相对那个乐受哦，这个乐是涅槃，涅槃乐，涅槃乐，我们说涅槃要形容它啊，就是那个乐，那乐是超越的乐，绝对乐，超越乐。那都可以讲绝对的了，绝对就是已经不是在相对的苦乐的那个乐。我呢，那我不是那个神我，我是自在，以法自在，是吗？我们有说那个佛是法王，是吗？以法自在，那自在意啊，自在净净，那是清净，最清净，因为有涅槃，每一切细论相，每一切烦恼相，能所相皆明。所以那是最极清净的，所以那是可以说常乐我见。但是这个哦，跟世间的那个常乐我见那个实有感，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了。所以这个就可以说那个绝对意义了。所以我把它放在注脚十。好，基本上我们那个第十四章就说到这个地方了。从十三章、十四章可以说是通论、通说它了。有到中道泛论啊，还有那个这一章的德行的心术，十四的原则，可以说是泛论。接下来第十五章开始就是要具体的来论述它了，具体来论述它，因为中道行是在谁在行？是人在行，对吗？是，因为是佛法的中道行，所以是佛弟子在行，所以要先说到佛法的信徒，佛法的信徒，佛法的信徒。导师用了两节做说明啦、啊。既然说到信徒，就要先说到什么？信徒必备的条件。所以先说成为佛法信徒的必要条件到底是什么。好，必要条件成就了，我们就变成是信徒了，对吗？所以第二节就说到佛教信徒的不同型类型，有不同类型。好，我们来先来看目次咯。第一节，然后在第一节当中，因为是信徒的必备条件，你看两个条件，第一个就是皈依三宝，第二个就是受持五戒，这就是成为佛教信徒必备的条件了。皈依三宝，受持五戒。好，在皈依三宝当中，先本节总说啦，本节总说就是因为这一节是说到信徒必备的条件，所以皈戒就是皈依持受戒啦，皈依受戒才成为佛弟子，才能够成为佛弟子，而这个是中道行的根基，就佛法中道行的根基，成为佛弟子才能依教奉行，这是总说。接下来就正论，正论就是皈依三宝了。 皈依三宝当中，基本上呢，我看导师的文章当中，我把它分成两部分，就是皈依三宝的共义，还有皈依三宝的深义。诶，这个就是我们常在说的哦。老师在成佛之道的皈依三宝章最后两个偈颂啊，诶，最后两个偈颂就在说皈依到底是什么，是吗？倒数第二个那个偈颂啊，就是所说皈依者信愿以为一体，皈彼即向彼，依彼得究竟。这个可以说就是共义，这个就是只要是宗教都有这样的意义在啦。啊，至于皈依三宝的深义这一部分，就是佛法特有的皈依，都是只要是宗教都要皈依，但是佛法有不共世间的那一种皈依，那就是皈依的深义啊。在皈依三宝的共义当中，我把它分成几类了，就是皈依的要求，我们就要要求皈依了，要求皈依，要求皈依就有皈依的仪式，还有皈依的对象，皈依的对象当然就是三宝，是吗？皈依的对象，还有我们皈依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还有我们皈依要存一，存一，什么叫存一呢？就是皈依三宝，只在不再皈依外道了。皈依要存一啊，外境的内容我们到了本文再详细说明。啊，至于皈依三宝的深意，皈依三宝的深意就是先总说就是依俗相争，依共相不共，依共相不共，就是共的就是那个共世间的嘛，共一般宗教的那一种皈依，要向不共的，不共的就是皈依，就是佛法特有的深意了。详论就是皈依三宝的深意到底是什么？先说到皈依，因为三宝嘛，所以说到皈依佛身的深意到底是什么？而皈依法的深意到底是什么？然后接下来做一个解说。至于受持五戒，受持五戒也先总论，因为前面说到皈戒才能够成为佛弟子，而这个是中道行的根基。而现在总论是说到皈戒的一贯，就是皈依跟受戒它是有它的一贯性的啦，一贯性。怎么样的一贯性呢？基本上可以这样来看哦，看到阿婆数字一，就是依着皈依的信愿，我们皈依有那信愿是吗？所以依着皈依的信愿而受持戒法。其实我们说要受戒哦，受戒有仪式，受戒仪式我们不是有要先做三皈依吗？其实在三皈依的时候就得戒咯，三皈依就得戒，所以就是依着皈依的那个信愿而有那个得戒呢，就是有那个什么誓愿力，我要依教奉行，那么誓愿，我们说誓弘誓愿，有了誓愿要依教奉行，那已经得戒了。后来讲啊什么哪一个戒能持我等等，那是在说明他的戒相啊。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到咯，皈戒是他有他的一贯性。接下来就说到戒法的要义了，戒法的要义。接下来第一个先说到德行的总名，就是可以说中道行就可以说就是戒，因为戒就是要离恶向善的，是吗？要禁止恶的，要减去善的，所以本不基于禁恶的条文啊，我记得禁恶条文，所以我们说那个斯罗那个戒啊，就信善烁烁修习而形成的，好行善，好乐善行的这一部分，所以那就戒体了，所以就那戒体。但是为了便于学者受持，所以佛陀特地定了几种法规，就是在家戒了，出家戒了。接下来就结束了，皈戒是佛弟子必不可少的德行。根本德行，有了这样的德行才，这个就是中道行的根基了。关于这一部分我之前有特别说过，借着这样的因缘再说一次了。我们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皈依啊，这个是一个仪式而已，我只要心齁、哦、先皈依啊，我不要那个仪式。我就这样来学佛。这样子的心态啊，那是 不了解佛法的深广度。就好像我们说世间好的大学大家都挤破头，对吗？挤破头。从幼稚园开始，父母亲幼稚园开始就培养他。你会不会说啊，我不要，我那一所大学我不用啦，我不用去注册啦，我在校门外看一看就好了。绝对不会。从小孩子就开始要去开始去补习，就是要进那个大学，要去注册，对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充分看到那个有名大学的它的价值，真的看到了，所以他不会说啊，我不用注册，注什么册？那形式的，我只要在旁听，在门口看一看就可以了。他不会这样，他绝对不会这样，一样咯，佛法也一样。真的看到佛法的可贵，绝对皈依，绝对不会说啊，我行事了。就像我刚才说到，因为没有看到它的可贵性，所以才会这样说。我举那个例子的地方，世间的那个例子，一次考不上，还要再来考，一再考，是吗？那就看到它的价值。所以真正看到佛法的可贵性，一定会求皈依。所以喽，千万不要自认为我是相信佛法，而觉得皈依是一种仪式。那我是不相信。你说你相信佛法，是以你自己的标准在说相信佛法。以佛法的标准，你是不相信佛法，不深刻的相信佛法。真的相信佛法，就好像相信世间大学哦，那个要去考那个大学的。我说你不喜欢念书那便罢，我说我是说想念书，我要去进好学校，一定会哦，要到那个哦录取通知那个哦，几天都睡不着觉了，非常欢喜，对吗？所以真的信受佛法，一定会去皈依，而且咯，皈依不是只是一个形式咯，身口它不一定是形式哦。我们说造业就是身口在造业，身口在造业。而皈依呢，是打从内心发起来的，皈依三宝从内心发起来的，而且在三宝是最吉祥的，打从内心意业，然后表现出身口业出来，那是最大的善行哦，最大的善业，而且就在那个地方。我们就那个信愿力就起来了，我们的那个信愿啊就不同咯，就不同哦。平常哦啊，一直要改哦，改不了。接受三皈依之后，哦，那心理会改变，哎，像佛弟子了，在三宝面前皈依了，会改变咯，会给我们的一种力量，力量。所以啊，我们说受戒啊，在皈依的时候就受戒，就得到戒体，就是那个咯，止恶行善的力量，那就叫戒体了。所以那不是只是一个形式，而且就是要表现出来。不是我们世间不是在这样吗？你喜欢就要说出来啊，你喜欢就要表现出来啊。一说出来不一样嘞，一说出来不一样哦，包括有责任哦，是吗？不然说，以前啊，不是喜欢的对象一定要结婚，要经过仪式，而且要隆重的仪式，是吗？为什么？表现出来啊，表现出来。所以咯，一样要身口意这样表现出来，由衷的表现出来，在三宝面前由衷的皈依，这样的身口业啊，身口业那是最极清净的，跟三宝相应的那个，那是善业啊，非常好的善业。所以这一部分呢，这一部分不觉得三宝好便罢，只要自己都觉得好的时候要皈依，那会改变，会改变我们的身心，会做一些改变。越诚意越诚心的皈依三宝，我们的身心的改变，给我们的力量就会越强大。好，就接下来就正论受持五戒了。这总说了，五戒是最极根本的了，最极根本。而这个原则呢，就是为了实现人类的和乐生存。我们第十四章不是特别说到吗？自他的和乐生存。五戒虽然只是在家戒， 但是它的根本原则啊，都是为了人类自他和乐共存的。好，勉强就说到五戒的内容了。五戒内容，五戒的那个功德是说不完的哈。哎，在从无知道也这样说了哈。五戒是，我们看解说，五戒是人生和乐尽的根本德行，而且不单单是这样，而且能够依着它深刻的出世德行，敬为深刻的出世德行，那就是什么？平常到深刻，从平常的这个说五戒，一般是在家戒，在家五戒，那从平常依着这个呢，能够深刻到出世的德行，因为原则都一样。好，了解了成为信徒的必要条件，成为信徒了，接下来就要说到佛徒的不同类型了。佛徒不同类型，老师基本上用了三种类型来做分别。第一个就是在家众跟出家众，第二个就是声闻跟辟支佛。声闻跟辟支佛就是二圣了，一般讲的小圣是吧？就是那二圣。然后第三个就是菩萨就是大圣哦，大圣。好，对于在家出家呢，在家出家众，基本上依着导师的行文，我把基本上分了几类，就是先说到在家众跟出家众的形成，为什么会形成在家众跟出家众，为什么会形成它的因缘到底是什么，先做说明。之后就会说到在家众跟出家众到底有什么差别，先说到他们的大同基本上就是信解行证，这是大同的。基本上分成两小部分在说明，就是归信佛法它是一样的，都是要归信佛法，而修正佛法呢也没有多大差别啦，没有多大差别。所以信解行证它基本上就是大同的。但是既然分成出家跟在家，总是有它的不同，所以接下来就说到不同有两类的不同，就是生活方式的不同，出家在家的生活方式不同。出家起食是吗？离家了就是断饮是吗？饭行断饮就是不同，还有起食也不同。而至于担负的任务呢，担负的任务，出家主要担负的任务是什么？住持正法。住持正法。我们在第一章不是特别提到吗？申报。所以担任的任务有不同，生活的方式有不同，但是信解行证大同。接下来就说到声闻跟辟支佛。声闻辟支佛先说到了它的定义。了解之后我就会说到世尊。随世尊出家的佛弟子可以分成两类，哪两类？就是人间比丘跟阿兰若比丘。阿兰若比丘就是无始比丘。这个就是以迦摄为例，就是大迦摄为例。而大迦摄呢，他自认为他是辟支佛根性的啦。所以阿兰若比丘跟人间比丘有他的不同。对于那个阿兰若比丘以大迦摄为例，基本上就先说到咯，他的风格绝对厌恶女性，专修陀陀行，陀陀苦行的好见独住兰若，所以叫阿兰若比丘，不愿意为众说法。在这当中又特别说到那个陀陀苦行，迦摄厌世是极深，自尊心又极强，因为他自信如果没有佛教化也能够自觉，所以我们一般要举辟支佛根性，就举大迦摄。而且世尊劝大迦摄不要修陀陀行，但是不肯，大迦摄不肯的。世尊也只得方便赞安慰他而赞叹陀陀的功德，但是世尊本身他是人间比丘，他没有修陀陀行的。导师接下来做一个截品，基本上就是在佛事的时候，佛化声闻弟子已经受到时机的限制了，那是时机的限制，化声闻弟子嘛，所以他不能够大唱本怀， 什么叫大乘本怀？世尊的本怀是什么？行菩萨道，成佛的，但是不能够大乘本怀，受声闻时机的影响嘛。而头头苦行，更是以世尊人间佛教大不同的，因为他好独住是吗？而不肯为众生说法，好独住修苦行，那跟人间佛教是更是大不同。所以基本上在世尊时代啊，有分人间比丘跟阿兰若比丘，其实是以人间比丘为主住持正法，也是人间比丘在住持正法，因为阿兰若比丘他不想说法的。佛陀也是人间比丘，所以那个修陀陀行的，他就更是跟世尊的人间佛教是大大不同的，大不同。而世尊涅槃后声闻佛法，加深了苦行隐遁独善的倾向，因为那时候是由那个大迦叶主持嘛，所以加深了这一部分，加深了这一部分，所以被菩萨行者喝者为小圣了，又加深了那个苦行的这一部分，妥妥苦行，而且隐遁独善的倾向。但佛陀时代不是，佛陀时代还是以人间比丘为主咯，虽然是出家，以人间比丘为主。好，接下来就说到菩萨咯，菩萨就契合世尊正觉的真精神，真精神。所以我们一般这样说咯，那个大圣呢，是依着世尊的本行，本行就是那个本身坛的那个菩萨行，那是世尊的那真精神呢，真精神行菩萨道成佛的。然后先说明这个是契合世尊正觉的真精神，因为在正觉当中呢，世尊的正觉当中是一切的功德都圆满哦，有最根本的就是慈悲，所以大圣这样说了，佛心就是大悲心，大悲心，所以是悲智交融的，所以那时候真正的契合世尊正觉的真精神，修菩萨道成佛。而他们这个时候就会谈到菩萨的名义，还有菩萨的修行。菩萨的修行会分成，因为菩萨也有在家菩萨跟出家菩萨是吧？也分成在家菩萨跟出家菩萨。而第四个就会说到了，第四小段就说到，佛是出家声闻尽菩萨根性者。出家声闻当中一定尽菩萨根性者，一定是人间比丘，人间比丘当中的尽菩萨根性者，导师会举几个出家众了。在佛法流行中就渐渐开拓出大圣出来，而这个大圣呢就能够开显世尊正觉的真意了。好，谈完了这个目次之后，我们大纲基本上可以知道了，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本文了。好，第一节就是信徒必备的条件，第一个就是皈依三宝了。先总说，就本节总说，我们来看佛法的中道行，中道行，中道德行，不论浅深，不论是五圣共法、三圣共法、大圣不共法，不论浅深，都必须以皈戒为根基。皈戒就是皈依受戒，皈依受戒才成为佛法的信徒，也就是佛弟子。从此皈依受戒之后呢，从此投身于佛法，直接间接的开始一种回邪向正、回迷向悟、革新向上的形成。回邪向正，回邪向正，向的正就可以说是人天了、人天。回迷向悟，因为向正人天还是在迷，回迷向悟那就是出世间了、出世间那就是三乘共法、大乘不共法，那是出世间，大乘也是出世间，三乘共法也是出世间，都是出世间。可以说那个大圣呢是出世上上法，出世上上法都是出世间，所以都是向悟才能够出世间呢、革新向上的形成，你要成为佛弟子才开始投身于佛法， 做革新向上的形成。关于这一部分，我放了几个，放了注脚上放了几个引文呢、啊，放了几个，各位去看它，这就会说到，会说到皈依就是信，对吧？皈依信，还有那个持戒，那个戒跟信戒，信戒会带有关系。我们说要有信戒，嗯，若要修止观呐、啊，止观要有。信戒要有基，对吗？信戒要有基。我想这个引文，我想第二个引文跟大家说一下，因为这个非常重要。我们放回来，第一、第三个引文大家看可以看得理解了。我们看第二个引文，净信在佛法当中，净信是入佛之门。净信，我们说归净三宝，归净三宝是入佛法之门，而戒善是学佛之基，学佛之基。这是更深一层的定慧修正，是不能够离开信戒而有所成就的了。这个就要接着就说到了，就是戒定慧，定慧修正是依着三学是吗？戒定慧，你看咯、哦、依戒修定，它是合理的向上进修。因为怎样，戒就让我们心不会懊悔，不会懊恼，不会懊恼。你看经文这样说嘛，持戒变得不悔，因为不悔变欢悦，欢悦，欢悦变得喜，喜变得止，欢喜嘛，欢喜心就安定，安定就要修止就容易，因止变得乐，是吧？乐变得定，所以我们修定的时候也要欢喜修定，但是要戒要守得好了。所以啊，依戒修定，它是合理的向上进修。什么叫合理的向上进修？就好像顺水行舟，容易达到了。所以我们修定要先离五欲五盖，是吗？离五欲，离欲就是离五欲，离恶不善法就是那五盖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说到慧，这是修定对吗？对于修慧啊，慧这一部分，龙树菩萨就这样说了：信戒无机，意想起一空，意识写空了、啊。要体会空性呢、啊，那个一定要信戒为基了、啊。所以信跟戒，人人都在说，其实并不如想象一般这样了、啊。这所以佛法不能够普遍应用在日常生活。信戒，我们这个信可以说就是相对这边来说就是皈依三宝，而那个信啊要成就还有正见来成就，对吗？正见来成就它，所以那信啊可以说就是跟正见有关系的信。这我们在前一章不是说到了吗？信跟信就跟智慧有关系啦，智慧有关系。至于第三个引文呢，第三个引文就会说到那个斯罗，就是斯罗，就是那戒这一部分，也有说到我们所说在皈依的时候就得戒，这边都有说到。好，这个各位可以自己看，就看得懂。所以皈依三宝就可以跟那个信做一些连结，对吗？做一些连结。好，接下来就正论皈依三宝了。皈依三宝的共义，先要求皈依了。世尊开始教化的时候就开始教人要皈依三宝了。皈依有什么意思呢？皈依有依托救济的意思啊。好像人落在水中，我们如果落在水中看到救生艇啊，一定是归头到该船而得到救济，是吗？所以有归头救济的意思。这个譬喻现在就合法。我们皈依三宝，皈依三宝就是在生死大海中的友情，就好像人落在水中，我们坐在水中，我们看到救生艇，我们一定要投靠到救生艇，接受他皈依嘛，接受他的救济，对吗？也一样咯，我们在生死大海当中啊，信受三宝，信受三宝就是 那个三宝是好像那个救生艇一样，信受三宝，而依止三宝而得到度脱，到了救生艇上，我们就得到救济了，对吗？一样，在生死大海当中，我们皈依三宝，就得到三宝的救济了，而得到度脱。关于皈依的共义，看注脚四喽。注脚四的，我刚才说到了，也常说到的啦，就是皈建三宝章最后两个偈颂当中的前一个偈颂，这就是皈依三宝的共义，就是所说皈依者，信愿以为体，皈彼即向彼，依彼得救济。这都要，只要是宗教都有这样的皈依的。那至于我们看哦，我们要要求皈依对吗？我们看注脚五了，我们为什么要皈依？就是也是成佛之道第一章皈建三宝章第一个偈颂，就是有海无边际，世间多忧苦，流转起还末，何处是依护？这个皈依的心情在这里特别提的，非常清楚了。就像落在海中看到救生艇，马上就一定投靠他。不要说看到救生艇了，看到那个湖一点那个，导师这边特别，你看特别形容。对，在我们看注脚五长行第一行当中后面，见到草树浮鸥，浮鸥就是那个泡沫，草树浮鸥也会伸手去攀岩的，听到风响。鸟鸣也会大声呼救，是吗？对啊，风声音，对啊，声音就呼救。你看，如果在海中，我们都这样；而我们如果在生死大海当中，为什么反而不去寻求皈依？其实这些我们要常去温习它。我不是跟各位说过吗？生德会跟文会的差别，我不是常跟各位说过吗？它差别很根本就在这边，看到这个法有没有欢喜？看到法有没有欢喜？同样这样法，你看到我们以前啊，不是有那国剧吗？那老农民啊，国剧他是非常非常熟的啦。台上在唱哦，他底下很熟，但是他很熟，他不会觉得无聊。他随着他台上在唱，他也在唱。他融入进，他不会说你台上不要唱了，吵死了，我来唱，不会，他会随着台上他唱，他也随着那个旋律去，百听不厌。你看那一点国际哦，都可以让他这样，何况是佛法？这些啊，我们要时常去，各位，我们理解之后，我们以前不理解，我们就要去理解它，对吗？理解之后。千千万万哦，我们好辛苦才理解它的内容啊！理解之后，我们就要去熟悉它、亲近它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渐渐感受到佛法的可贵了。你看，包括刚才说到人生的意义何在啊？如果我们理解，偶尔一段时间。就拿出来看一下，一段时间就拿出来看一下，这样我们那个人生的意义啊，就越来越明显了。人的意义明显有什么价值啊？目标确定。我们本来的世间啊，有人生计划是吗？近程、中程、远程计划，计划好之后啊，就照着计划前进，对吗？如果这一生的计划都完全计划好了，就。安安稳稳就照那个计划去行了、一样咯。佛法的那个也要有那个人生的目标，而佛法的人生的目标不是只有这一生咯，世间的远程计划最多到这一生，但佛法不是了，有世间正见就可以了，有善有恶，有业有报，有前生有后世，有凡有圣，这就能够确定我们的目标。再加上佛法不共世间的那个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了而来的大圣三心，那个目标是更是远大，而那远大呢，明确，因为是行 人间正行，人人菩萨行，所以不会哈虚无缥缈，不会虚无缥缈，每天都在指导着我们如何去行，如何往那个目标去行，是能够达到这样的，跟大家共勉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人生就稳定了，安定，安定。或者每一个目标，我们是不安定的啦。世间啊，现在啊就是这样，没有目标。看大学生也没有目标。你看一些风吹草动啊，一些那个讲鬼，讲那个哈、哦、那个一些比较平常见不到比较神奇的事情了、啊，一窝蜂就去了，那就是、哦、没有佛法的正见了。所以我们学了佛法之后，尤其各位来到福远佛学院推广班，也学了很长一段时间哦，一定要让我们的人生呢、啊、安稳下来，以法来让我们的人生安稳下来。怎么样安稳？相信、确定我们的目标，安稳下来。再怎么样都要想办法，就像我们以前再怎么样想办法，就要去赚钱，对吗？再怎么样想办法，都要让我们的人生过得愉快，对吗？现在一样了，更要一定要依着佛法，然后安定我们的身心。好，希望各位这些引文都看一下。各位，我们看这些引文，不要说，哎，我懂了，哎，就这样看过去，那就太可惜了。我们要然后慢慢的看，因为现在看得懂了，就慢慢的看。接下来就说到前面是说皈依的要求，对吗？皈依的要求，要求皈依了啊，接下来就要要求皈依之后，我们就要皈依的仪式。皈依的心情它是内在的，皈依的心情它是内心情嘛，心情就是内在的，但是要有形式的皈依，就是要身口表现出来。所以学者必须自誓说，自誓而说，我从今日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说出来，在三宝面前这样说出来，就皈依的仪式啊，皈依的对象，皈依的对象就三宝了。老师说，那通俗的说了，佛就是领袖，法就是主义，什么僧就是集团。通俗的说，在那个时代，依那个时代那个通俗的说。这就是创，因为佛就是佛法的创觉者，也就是创造佛教的领导者和领导者。法是所行证的常道，什么古仙人道，依着古仙人道就能够行到涅槃。僧是如实奉行佛法的大众，诶，这在第一章就特别说到这一部分。好，这是皈依的对象。然后皈依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我们皈依三宝之后，就是立愿，立下志愿，参加这个绝迹人类的宗教运动，诶，或者是说一个在家一般的在家众，或者是做一个特殊的出家众。不管怎样，在家出家都是以坚定的信仰来接受、来服从、来拥护，从事佛法的实行与教化，就这个咯。立愿参加这个这样的救济人类的宗教运动，在佛法当中呢，经上这样说了，这样譬喻佛好像医生，法好像药方，僧且好像是看病者，看病者就看护者，看护者。所以哦，你看哦，所以要解脱世间的老病死、贪嗔痴，是吧？生，我们都身心都生病的啦。生有什么病？就老病死的病。我们的心有什么病？就贪嗔痴。再怎么样健康的，再怎么样心理健康，一活起来都在生病，贪嗔痴，因为有贪嗔痴的病。 所以呢，非要皈依三宝不可。对，打肿脸充胖子，说我没有病，这都有病呢。以宗教来看，都生病了，都生病，因为贪嗔痴都生病。皈依的纯一，皈依的纯一，就皈依三宝呢，是确定我们的皈依的对象，也是从世间的一般的宗教当中特别专宗佛法，就皈依三宝，否定一切神教，否定一切神教，认为只有佛法才能够解脱自己，才能够救拔有情呢。所以皈依文这样说咯，皈依佛永不皈依天魔外道等的齁。对，皈依它是纯一的啦，不能够跟一般混杂在一起。佛法的皈依啊，它是回邪向正、回迷向悟的皈依，绝不是无可无不可的啦，绝不是无可无不可，也就是可有可无的，绝对不是这样的。不像，不能够像天佛同化或者是三教同言论者所说的那样，绝对不是咯。要纯一，皈依三宝。所以这个皈依的纯一了，这个我有放了注脚六，有放了 一些引文。我们来看第一个引文。我们学佛是修行佛法的第一课，就是皈依三宝。皈依三宝之后呢，就不许再皈依邪恶的鬼神以及其他的宗教，因为信仰是专一的。所以要说到了皈依的时候，要进行受的皈依。这样信心才有着实的皈依处了，我们才有一个心才能够安稳。否则欠了这个也皈依，欠了那个也皈依，信心泛乱而散分散，这样等于没有皈依，等于没有信仰，等于没有信仰。所以这一点我们千万要分别的清楚来哦。所以我们自己觉着观察我们自己咯，皈依那个纯一度，这个哦，我想这个哦，要充分充分的理解哦，充分充分的这样的决定哦，法义要深刻，深刻。所以我常说咯，从我知道的那第一章、第二章，随时都不要忘记。读到了第三章《五圣共法章》，《五圣共法章》读完了，我觉得哦，有进步了，赶快再看第一章、第二章，看看我对三宝的恭敬度、三宝的归信的纯一度够不够，有没有更加强？文法的好要度有没有更加强？一样咯，《三圣共法章》，我觉得进步了，再回过头来看第一章、第二章，看看有没有更纯净。看到大圣不空法章，更是回来看。皈依就是说我们的菩提心，是吧？以大圣来讲，发的心有菩提心，看看有没有更纯洁，对三宝有没有更有信心？看到外道，看到外道一点都不动心，虽然他讲的再怎么样好哦，他们哦再怎么样有神机。一点都不动心，不要看，不要到时候、看、一点什么那风吹草动之下，我们又动心了，那就千万不可了，不可。所以这些我们都要，所以那个最重要就是第一章、第二章。我们学习佛法不是要先成就什么？要先成就二道五菩提，要先成就什么？菩提信愿啊，愿菩提心啊。信愿、信心，要先成就它了。所以千万哦，千万，信心哦，分散了，等于没有信心，等于没有信仰。如有人说什么三教同源、五教同源，那就是外道邪说，切不可信，千万不要信。有人说，学了佛之后连不能够信了佛不能够连财神爷都不要。老实说，其实佛法是丰富的宝藏啊，求财求寿求男女是吗？佛教中是样样现成啊，都能够满足 众生的心愿呢、啊？何必一定要归非佛教的财神？嗯，只要依法来求，依法来。哎，我们那个观世音菩萨不是有那个说送子观音吗？哦，有这些啊、在啊、都不能够怀孕，就求可以咯，可以，在话当中都可以求。刚才也说到了，正信三宝在因果的可能性之下，三宝可以有感就应，有感就应。当然，三宝的可能就是在因果的可能性之下，在因果的可能性之下，都可以感应的。所以，在这里你看，导师也很慈悲的这样说到，对吗？所以，信佛而不皈依魔外，为皈依三宝最根本的原则了。这个总的来说，我们一定要看到三宝的它的什么，它的不共世间的地方啦、啊，也就是佛法不共世间的地方，深刻的看到、哦、那就深刻的不疑惑，不移动。所以啊，那个再怎么样的神通变化，动不了我们的心，因为神通变化，他们那个外道世间的宗教，神通变化是被那个神通变化所动，都还是陷在那个地方，都还陷在那里。所以佛法讲的那六神通，主要就是什么？肉见通，肉见明。所以我不是常说吗？佛法要说到不可思议的神通，佛法真正不可思议的神通在哪里啊？就是让我这样的无闻凡夫，让我这样的那个贪嗔痴嫉妒的凡夫，看到真的看到了，我的烦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它是烦恼，而且看到烦恼到底是什么一回事，而且不单是看到，他还告诉我怎么去改善它。各位啊，这才是真正的神通，真正的神通，真正的不可思议。所以咯，我们要了解的缘起相啊，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缘起相，要积极了解那鬼道，他鬼到底在干什么？那个土地公，那个什么，那个去养什么小鬼的，养什么的，去看去拜那些什么的，指我们那个指我们一条明路啊？不是，我们学佛者最重要的是了解我们的日常。好，职场上我们要去了解，对吧？我们因为要工作，职场的，好，来了解。好，家庭，要怎么样去让它圆满？人际关系怎么样去让它圆满？是在这一部分日常正常的了解是这样的。了解要了解的缘起相是这一部分，不是了解那个神啊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不用了解他，了解我们人的三大特征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佛法真正的神通在这里，改善我们，这才是真正不可思议的啦。希望这个跟大家共勉哦。理解了这个啊，一切那引动不了我们啦、啊，引动不了我们。我们没有否定它相对的那个作用，没有否定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学习佛法真正的价值在哪里的？那因为现在说到佛法的信徒，对吗？这个部分希望呢，跟大家共勉了。所以讲到底还是要有佛法的证件哦。刚才跟各位说的那些，都是依着佛法的证件而来的那些的看法喽。这个各位，佛法最基本的这些哦，不要说那这个是最浅的哦，好像这个好像不在意哦，这个要做得好哦，做得好。所以我们呢、啊，从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啊，在谈那个义理啊。那义理一定要让我们的世间正见先成就缘起法，对吧？先要成就它。好，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来回想。